欢迎来到自以为是 Inside Out 播客，我是自以为是的主播。本期邀请了 Sandra， 一位研究媒体与性的博士，我们聊了性取向和媒体中的色情内容。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我们隐去了嘉宾的全名和学校。
我叫 Sandra， 我今年刚刚从博士毕业。我研究媒体与性，我研究的 focus 是在于pornography， 或者是我们叫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s， 翻译成中文就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 APR， 然后翻译成比较学术的说法就叫做色情材料。
我们是在 Clubhouse 上认识的，就是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杨老师来了，带来了一大波听众，然后你在里面进行了一些关于色情材料和性取向的发言，我就觉得你在这方面懂得特别多，所以想要请你以一个学术身份的人来聊一聊你对这方面的一些认知。其实我自己做的播客有好多期是有关讨论到性取向的，但是都是非常个人的、非常主观的理解，所以希望，我觉得你应该会有非常有意思的认知。关于这个研究领域，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具体在做些什么吗？
就是我们是一个传播学院，是个媒体学院，所以我们研究的其实整体上研究的都是媒体对于人的影响。然后我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色情材料对于人从性心理以及性行为上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的研究其实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我们想要研究媒体怎么影响人，那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媒体上都有啥。我们的这个色情材料就是现在的就是 online 的这些色情网站，他们都在描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去寻找这中间的一些规律，这是一部分的研究。那么另外一部分的研究就是研究一些就是特定的这个色情材料，当它含有比如说什么样的内容或者什么样情节的时候，它会如何影响人的性心理以及性行为。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领域呢？
哇，这个故事有一点点长哈，就是我在16、17岁的时候，然后当时在国内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就比较腐，是个腐女，然后但我当时周围是没有同性恋的朋友的，因为你想我15、16年前的时候了，就那个时候就是国内其实比现在还会要更保守一点，所以就是周围即使是有同性恋的朋友也不会出柜，所以就是在我的感觉当中我周围是没有同性恋的朋友的。但是突然一下会很喜欢读就是 BL 小说，然后也读了很多，读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就直到我读大学了，我也一直就是读的很开心。而且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产生了一些对于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的一些想法。一些我觉得男同性恋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结果到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关系非常非常好的男生，然后我们俩关系就非常好，无话不谈的那一种。有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没有关手机，所以就是晚上3点钟的时候他突然一下给我打电话，然后就反正把我们全家都吵醒了，因为我当时走读，然后就是我住家里，然后把我们全家都吵醒了，然后就懵懵懂懂接个电话，然后他在那边哭，他说那个我站了15个小时来见他，然后他说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我也认识，他说我站了15个小时的火车来见他，结果发现他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就是他晚上凌晨三点钟跟我莫名其妙出了个柜，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从他之后我其实就认识了很多就是同性恋的朋友，因为就是他们那个圈子有时候是就是在当时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大学里面这个同性恋的圈子，他们会觉得就是很难能够有一个人能让他们去吐露一下，所以当他们逮着这么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圈子里面的人就都和你认识了，而且就是他们都会喜欢就是在有的时候逮着你就向你吐个槽或者怎么样，因为确实在当年他们可能就是比现在更加严重，就是真的找不到异性的朋友，或者是哪怕同性的，但是是异性恋的朋友，或者是父母家人去吐槽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当时就让我突然一下就是觉得就是原来他们的生活和 BL 小说里面描写的相差那么远， 然后因为我大学其实是学纪录片编导的，纪录片导演的，所以我就在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做媒体的人，其实我知道就是媒体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了真实的生活，我应该是知道的，我应该是有这个警觉性的，但是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会相信的就是BL小说里面说的那些东西，然后对于这个群体有了一些错觉，就是到底这个媒体对我的影响，而且就是你想想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嘛，还会觉得自己应该是很 smart 很聪明，是可以抵抗就是媒体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就是我还是被骗到了，所以我就很长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后直到我申请就是出国读硕士的时候，然后正好当时面试我的那个老师就是我之后的导师，然后他就是研究这个性与媒体的，然后我就跟他，我刚看了他的那个就是网上的简历，就跟他在面试的过程中就聊起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在这方面是很有困惑的，然后结果到了美国之后，就是我导师就问我说，我特别记得你，从面试开始我就记得你，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做很多很好的研究，所以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学生，然后我从其实从硕士开始就跟我的导师，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进入这个领域研究，也是就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 BL 小说，但是慢慢的也扩展，然后就是色情材料，就是网络色情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受众面更大的一个媒体材料嘛，所以我就是慢慢的也是扩展了我这个研究的领域，然后直到就是到现在研究的这个方向。
嗯，好的，那我们就聊一聊你研究的内容，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性取向，一个是关于色情材料，我们先聊关于性取向的方面吧。听到你在 Clubhouse 里聊到说性取向是有一个客观存在，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先天倾向和他后期成长中的自我认知两个方面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可以是这样子说的了，就是当我们在说自己说我是什么性别，我是同性恋，我是异性恋的时候，对吧，就是已经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 label，但是你是基于什么给自己这个 label 的，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既有就是基因的先天的影响，但是其实也有后天的这个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后导致你就是自我认同我是一个什么人，所以当我们说到每个人说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当一个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的人和另外一个认为是自己是异性恋的人，他们在这个性取向上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吗？还真不一定，但是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归为这一类而已，
就是说我们的自我认同是一个我们的先天倾向和后天的认知的一个碰撞，然后达到自我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一个人他怎么可以知道自己的先天呢？这有什么办法可以科学测试出来吗？
其实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来说还是很难的，因为就怎么说呢，就是性取向这个东西你会很难去测试它的先天呢，因为当你这个人开始思考你的性取向这件事情的时候，年龄其实已经比较偏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已经是先天和后天交融在你身上有一个作用在那里了，所以就是很难把这两个事情分开来，而且我们仔细去想想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必要把这个两个事情分得那么的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是20%的先天同性恋，然后80%的后天同性恋，对吧，这个东西听上去这个形容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荒谬的，所以就是我个人的那个认知上来说，我也会更加就倾向于说不去过度的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就是也有做基因研究的，或者是像他们做那个荷尔蒙研究的，很多他们确实就从基因从荷尔蒙的角度然后做研究来研究就是这个先天的一些因素对于这个性取向的影响，但是那个不是我的这个研究的兴趣所在了。我可以说一些就是方法，但是我想说是这些方法啊，就是大家听了的时候就要明白这些方法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只不过是一个影响因素，就比如说 Science 最近发了一篇文章，他那个文章特别好玩，是当时他们在 Twitter 上 Science 自己对自己就是给自己宣传的时候，他把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There is no gay gene，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 gay 的基因，但是实际上那篇文章研究的是什么呢，他研究的是说没有单个的 gay 的基因，就是说他其实而且他研究其实也不是同性恋，他研究是同性恋行为，然后他就是说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啊，我们基因上有某一个点，然后它就决定了我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然后你有这个点你是同性恋，你没有这个点你是异性恋，然后我要是有把剪刀能把这个点给剪了，这个同性恋就不会存在了，就都是异性恋。他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他发现其实是有很多个基因的点，然后可能每一个基因点影响那么一丁点，然后他们这个加起来呢可能影响到一小部分，但是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就是他发现就是这个基因的点呢也不是说一对一的，也不是说这五个基因的点它都是只影响这个性取向的，就是这它可能有一个基因的点它稍微影响了性取向那么一点点，但它同时还影响男性秃不秃头也一点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就是研究荷尔蒙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其实有非常有名的理论，叫做二指四指理论，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玩一下，就是你看你的手指，就是你的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个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啊是你在那个母体里面的时候就是 T 激素影响的。所以呢就是那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当一个男生如果他的无名指越长，就无名指比食指如果长的那个长得越多，那他就越容易是异性恋，反之就越容易是同性恋。那么女性呢是反过来的，女性是如果她的无名指越就长得越多，比食指长得越多，那么她就越容易是同性恋。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我的无名指特别长，我的无名指几乎跟我中指一样长，能比那个食指长一个指节，但是我真的是纯粹的异，就是我至少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对同性产生过就是性幻想也好或者性吸引也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决定性的。
我就马上在看我的手指，我也是这样。那这个他这个研究只是一个 correlation 对吧？
是，对，而且它是个平均数上，是个平均数上的。
嗯，明白了。那你在这确认自己性取向的方面，就在这个在你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再加上你在做的这个学术研究，他们之间有没有就是一个互相，有没有一个互相激励的过程？你的研究有没有让你重新审视你的性取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其实有过，但是结果就是发现我还蛮直的。就比如说，我之前说过一个研究，就是说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男生其实有时候会喜欢看 lesbian porn， 对吧？然后那是因为男生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那种幻想。就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女生其实很多时候也会觉得 lesbian porn， 特别是如果是两个女孩长得很好看的时候，她们觉得也是能够看得下去的，就是觉得是有愉悦的。然后我就发现我看 lesbian porn 是完全没有愉悦的，就是不喜欢，倒也不觉得恶心，就是不喜欢，就没有什么感觉。就包括就是其实我对一个女孩她长得特别好看，就是我会觉得啊，确实长得，我觉得迪丽热巴长得特别好看，你知道吗？就她，但是你要说我对她有什么样的幻想，好像也没有。就包括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研究也好，包括就是 self report 也好，会发现比如说很多女生她会有幻肢的幻想，是就是。就很多女生她有过这种经历，说她在做春梦的时候，她不是梦见她和一个男生发生性关系，而是梦见自己和一个女生发生性关系，而且就是在那个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她的身体是一个男性的身体，就是产生了一个幻觉性的 penis， 就是幻肢效应。然后我就仔细回想，好像我也没有过这种经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的个人经历是蛮无聊的。
嗯，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嗯，因为刚才我们聊到说这个你对自己的认知也是有很大的后天的社会的因素，你会不会觉得说一个人他不需要去深究说他本身应该是什么，就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就跟随，就是更专注于自己的感觉就好。比如说我个人有一种倾向，就是说我很想知道我到底就是天生应该是什么，因为我相信说我现在的认知都是被我的一些社会教育规训的，我就会很想叛逆的说，那我想要知道说我本来应该是什么，我没有被规训的话应该是什么。嗯，但是听你的观点，我感觉你是认为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开心的，没有什么觉得很不对的地方，你就不要去纠结以前的你的天生是什么样的，是吗？
我是觉得你可以感兴趣，因为感兴趣这个事情是件很好玩的事儿。你可以感兴趣，就包括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说 二指四指理论，我们都会看一下，对不对？我们就会很感兴趣这件事情，所以感兴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你想去探索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就是不纠结，就是就比如说我会看到我自己二指四指，说诶，好像看这个荷尔蒙来说，我应该是个同性恋啊，为什么我是个异性恋呢？我可以去想这个问题，但是不要去想啊，我的荷尔蒙明明告诉我是个同性恋，我为什么就是个异性恋？我是不是哪有毛病？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容易走入那个误区，就没有必要。就是你可以去探索，你可以有好奇心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答案，但是其实就是知道这个答案，如果对于怎么说呢，是如果知道你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一回事，但是不要让这个答案过度的影响了你自己的这个开心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吧，我其实一直就是其实确实是一个在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自我探索过程中不是说我是一个特别伪光正，然后一直以来我就没有 discrimination, 然后我什么事儿都想的特别正确，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自己我比较骄傲的一点是我一直在反思，就是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歧视，然后我这个歧视到底是来自哪里，然后我这种想法是不是有道理，或者说我这个想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应该去纠正它。我其实是一直在这种自我纠正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自我纠正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就是一开始你就得把这个事情想得特别正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个人经历或者怎么样，你是不可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然后你一开始都是想得很正确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就是时刻怀疑我是不是错了的这么一个思维在。
嗯，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聊一聊关于 porn sexually explicit content 色情内容。
你觉得色情和情色有什么区别？你对这两个词的定义有什么理解吗？
我其实知道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有 porn 和 erotica 的区别，然后 erotica 听起来就更加艺术一点。但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叫 porn 叫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s 嘛。然后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音频或者音视频的目的是为了就是唤起你的 sexual arousal, 就是唤起你的性唤起的。然后带有这个非常露骨的这个性描写的。这个就叫做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s。 所以情色很多时候你可以说它的目的不是唤起 sexual arousal, 但是很难说，就是你很难说这个人写这一段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更多的是笼统的把它归于就是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s,就不会去过度的分说色情和情色的区别。但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在文学上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他描写那一段他不是为了就是让你产生性快感，他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在做的那个研究吗？就是那个标记了4000多部电影。
行，可以。就首先我说一下，就是我跟你其实很相似，就是我出国之前也是没有，就是我出国之前看过 gay porn, 那是因为不小心在我 gay 蜜的那个电脑上看到的。然后但是我出国之前是没有看过异性恋的 porn 的。我也是出国之后，而且我出国之前对于异性恋的 porn 还是有一种就是非常就是也是被社会驯化了，觉得好女孩不看 porn, 甚至觉得好男孩应该也不看 porn。就觉得 porn 其实是一个就道德上有点肮脏的东西。然后所以我是到了美国，我是先成为了一个 sex researcher, 我先成为一个性学的研究者才开始看 porn。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和很多人的过程是反过来的，但这个反过来其实对我本身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我们研究了4000部在这个美国最大的两个色情网站，一个是 Pornhub, 一个是 Xvideos。然后 Pornhub 是浏览人数最大的， Xvideos 应该当时应该是就是世界性的浏览人数最大的以及片子最多的。对， Xvideos 其实比 Pornhub 当时片子要多很多。所以就是我们随机抽样了，系统性随机抽样了4000部片子，然后进行分析。然后我们分析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开了一个本科生的班，一个课，然后就那个课上的学生们要学习怎么样，就是来分析这个 porn。 然后我们就是记录了在这些 porn 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就比如说最基础的说，这个 porn 里面有几个男的，有几个女的，这几个男的几个女的里面，就是他们是参与了性行为的，还是比如说有的时候 porn 里面把摄像师给拍进去了，对吧？就是那他是个旁观者，但是他没有参与性行为。然后我们也就是记录下来，就说哪一些性行为是发生了的，比如说有没有发生口交，有没有发生性，就是那个就是正常 sexual intercourse， 就是那个性交，然后有没有发生肛交，然后有没有发生，比如说那个我们叫 face fucking， 就是比较激烈的那种男性主动把 penis 往女性的嘴里塞的那种口交，对吧？就是我们这中有记录了110多种那个性行为，然后也包括就是有哪些暴力行为，然后在每一次的暴力行为当中，谁是这个发起方，谁是接受方，然后接受方是对于这个性暴力行为他的反应是正向的还是中立的还是负向的，是吧？他是说啊好爽，还是没有反应，还是说啊好疼，对吧？是这种东西。然后也包括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哭，有没有喝醉了酒，然后有没有示爱，就是有没有这种，有没有交谈示爱，有没有戴套，然后包括就是这些人他都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身材比例，然后就有没有描写性高潮，描写性高潮的时候他是用语言的方式描写出来的还是用行为的方式描写出来的，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就一个非常，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研究，就是光这个分析我们应该分析了，哇，想想看，就3到4个学期吧，应该是开了3到4个学期的课，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想看看就是现在的 online porn 到底给了大家一个怎么样的，我们叫做性脚本，就他都在描写一些什么样的性行为，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研究。中间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 porn 里面的性暴力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 porn 里面的很多性暴力啊，他描写的很轻描淡写，就比如说两个人在那儿上床吧，上着上着那个男的啪给那女的一巴掌，或者是突然就掐他脖子，就这种事儿其实在 porn 里面发生的很常见。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我们当时不是有一帮那个本科生在帮我们那个分析嘛，就他们在上那个课嘛，然后这帮本科生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美国的白人男生哈，他选这门课的原因就是啊可以看 porn 还可以拿学分，好开心啊。他们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来上这个课的。然后呢，但是就是当我们开始教他们来 code 这件事情，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得把它记录下来说啊，这里这个男的扇了这个女的一巴掌，你得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就整个就变了。然后我们开了，我参与了是两个学期的课，然后就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群白人男生就是很开心，然后上了6周的课之后，就会有一些男生突然来跟你说老师，我现在到现在就是我从来不知道就是 porn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暴力的行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我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样，然后就因为你们让我们把这东西记录下来，现在我看到了。但是想就是我们的这些 video 是随机抽样的，所以不可能说就是我们随机抽样的片子就是正好都抽到那些特别暴力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这些男生他以前不是没看到，他是看到了，他不记得他看到了。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他看到了，他可能潜移默化中被影响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我们叫做 porn literacy， 就是如何去看 A 片的这么一个教育，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影响了。这个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就是引致了我们后来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说 porn 是不可以看的一个东西， porn 是可以看的，关键就是我们得教会大家怎么去看。那么当教会了你怎么去看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容易把 fantasy 和现实给区分开，你会更加明白就是 就是 it is totally okay， 就是你男生有 spanking 女生这个 fetish， 你有这个 fantasy 是很 okay 的，我们大家都有很多 fantasy， 然后就是 fantasy 可能都走得很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同样你得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存在，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女生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去这样子做。只要把这件事情就把它分开了之后，其实 porn 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嗯，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看 porn， 但是大家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么一个问题。
嗯，那你那个研究有什么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重要的发现吗？
嗯，我那个研究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network analysis， 就是网叫什么叫社会网络研究的那个 network analysis， 就网络研究的一个。然后那个我是做的什么呢，就是当两个性行为，我做了一个相当于是关系网，对吧？然后当两个性行为如果它在同一个片子里面同时出现了的话，那么呢我就把这两个点之间连一条线，然后如果在另外一个片子里面他们又同时出现了，我就把这个线加粗，相当于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加粗加粗加粗，然后最后就画成一张大网络表。然后呢在这个网络表里面，我们通过统计的方法就使得那些一直在出现而且一直同时出现的性行为就会聚集在这个网络的中心，而那些就是出现的没有那么多而且就是不会经常同时出现的性行为呢就会被排挤到这个网络的那个周边。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 porn online porn 它主体上会喜欢描写一个怎么样的 sexual script， 然后这个 sexual script 是由哪一些性行为所构成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 idea。 然后这篇文章后来发现什么呢，首先最好玩的一点就是我们认为在一个 porn 里面最中心的那个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预测觉得最中心的那个点啊，它应该是就是 sexual intercourse， 就是男生和女生的性交，因为对我们觉得应该是这个，但是最中心的那个点不是这个，最中心的那个点是哪呢，是女性对于男性的口交
啊。
而且呢我们就发现的就是核心性行为包括哪些呢，就是最核心最中心的包括女性对于男性的口交，抽插行为，然后还包括了就是男性的就是 self stimulation， 就是自己碰自己的那个，还有女性的自己的碰嘛，也不是，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自慰，就是比如说你能看到一些那个 porn 就是男的在跟女的那什么时候，女的自己也在碰自己的那个 vagina。
所以你们怎么定义一个行为呢，就是一个动作吗？
对，动作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完备的 code book， 然后就那个 code book 特别好玩，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甚至你知道就是因为有的那个 code 要 code 就是比如说 fingering 和 fisting 的区别，就是全交和只是手指进去的区别，对吧？然后就是但是你要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进去四根手指，你这个算手指还算 fisting 吗？对吧对吧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就是明确就写下来了，说就是得多少根手指进去，然后你得看到就是哪一节的指节进去了才能算 fisting， 然后那一节指节没进去就不算，会有一些那个不是那么明确的嘛，所以他就会问我导师说，然后有一天周末，然后那个周六晚上，然后那个学生跟我导师就是发邮件说，啊，导师你好啊，就是那个周末快乐，我最近在看一个片子，然后那个片子里面吧，就是他描写了一个行为吧，就是那个男的把他四个手指头都进去了，然后那个大拇指呢我又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你说呢这个东西呢他到底算 fingering 呢还是算 fisting 呢，就问我导师，然后我导师当时和女儿和老婆在吃饭你知道吗，我导师当时就是非常反胃，突然一下，然后就说这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感觉，这个 judgment 的，对，所以当时就是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而且就是发现一个什么，就是女性对男性的口交是在那个核心地位嘛，对吧？男性对于女性的口交在一个近核心的边缘地位，然后他的那个层级和什么呢，和肛交在一个层级，就是他的核心地位级别和肛交以及和就是 face fucking 在一个级别。
嗯，还有哪些是特别中心的呀？
还有特别中心的就是男生对女生的那个手指的那个，就是 digital stimulation。对，这几个是比较核心的，就是对。
嗯，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以男性为主导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时的结论就是非常以男性的这个pleasure 为主导，然后中间一个特别那个就是女性对于男性的口交在那么中心的位置，男性在对于女性的口交居然在一个就是类边缘的位置了。就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明确实是非常以男性的这个 pleasure 为主导的，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之一。包括我们发现，就是 anal sex 在那个近核心的位置嘛。但是我们其实还 code 了，就是其他的和 anal 有关的行为，就比如说手指的，就是手指扩张，包括就是用玩具的扩张。然后就包括就是比如说舔，就是我们跟 anal 有关系的这个 behavior 其实code了很多个，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只有 anal sex 它自己在那个近核心的位置，然后剩下的这些和 anal 有关的这些 behavior 都在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然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的这个 porn 啊，它当它描写 anal sex 的时候啊，估计是没有描写前戏的。因为你想，他如果描写前期，就要不然有唾嘛，对吧？要不然应该有手指的那个嘛，对吧？要不然有灌肠这种嘛，对吧？并没有和 anal sex 本身同时发生，或者是紧密的同时发生。那就说明什么？就是很多时候他描写就在异性，就是我们研究是异性恋 porn 哈，在异性恋 porn 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anal sex 就是抽插完了之后就换了一个那个继续抽插体位继续抽插，就完全没有描写出来说。应该要扩张一下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当时也说这个好像可能 physically 可能其实不是特别安全，就是感觉会出事儿。
如果是不是 anal 就是正常的抽插性行为的话，有很多和前戏相关的吗？
对，它有啊，比如说有 digital 嘛，有男性对于女性的那个手指的嘛， digital stimulation 嘛，它是有的嘛，它也在核心位置嘛。包括你就是说口交就男，就不管是女性对男性的口交，男性对女性的口交，就是至少还是在近核心地位啊，还不完全是离开了核心的地位啊。
嗯，就是说在 anal sex 的描写方面，教育不安全。
对，就是真的很不安全，就是确实就是怎么说，就是很多时候这个 heterosexual porn 他们反映这个 anal sex 真的感觉上就是，你正常抽插完了之后就可以顺便抽插一下。就是这样一种描写的感觉。然后但是这其实非常的，就是哪怕只是从生理层面其实也还蛮不安全的。
嗯，所以你们那个研究的发现是也聊到了说 porn 对于人的影响是吗？
没有没有，因为这种研究只能告诉你 porn 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不能告诉你 porn 到底如何影响了，就是如何影响和发生了什么，它必须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它不能放在一个研究里面，就是方法上是做不到的。
嗯，那关于 porn 对人的影响这方面，你没有做什么研究吗？
有，就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其实是做的这个 porn 的影响的。然后我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 porn 里面它又有性又有暴力的时候，它如何影响人。的，因为我研究的东西叫做 implicit association 和implicit memory，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心理学的概念了，其实。然后就是那个太心理学的部分我就不说了，那说一个比较大家都能够容易理解的一个结论吧，就是我们也同时就测试了情绪，这个是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开心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应该。就是你的情绪反应是正面的，你看到一个就比较恶心比较讨厌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情绪反应应该是负面的。但是如果这两个东西它同时发生的时候，就是又正面又负面的东西它同时发生的时候呢，好，你的这个认知就会产生一个我们叫 co-activation。 那么就是得看哪个东西在你的心目中更重要，哪个方面吸引了你更多的认知和注意，然后那个部分就会占到一个更压倒性的那个地位。那么当一个 porn 里面它既给你看 sex 又可以给你看 violence 的时候，因为就是性是一个很让人开心的东西，暴力怎么来说从某种程度上其实都引起了人一定的不适的反应，因为这是进化的结果。那么当性和暴力它同时产生的时候，你会对于这件事情有一样什么样的情绪反应？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一个片子里面 它描写的是高暴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分类，就是这个片子有没有暴力的，有低暴力的，还有高暴力的。当一个片子描写的是高暴力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片子整体的那个正面的反应就下降了，负面的反应就上升了。但是当一个片子里面它描写的是低暴力的时候，那么人呢对于的这个反应呢就是那么对比就是没有暴力的片子，低暴力的片子既不会使得你对于这个片子的正向反应下降，也不会使你对于这个片子的负面反应上升。这是说明就是当大家在看 porn 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情绪啊认知啊是比较注重在这个 porn 就是性这一块的。所以这个性这一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你对于低暴力的一种反感。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解释到什么呢，就是之前其实忘了哪个美国电视台在说一件这个事儿了，就是有一些女生她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觉得自己的男朋友非常奇怪，说自己的男朋友呢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和的人，也完全不暴力，然后所以就完全不知道这个，就觉得这个人是没有暴力基因的。然后突然一下他们俩就是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就突然他会掐你脖子，然后就让这些女生就是非常惊恐，就是为什么突然就是你跑来掐我脖子，到发生什么了，或者突然就是扇屁股扇他使劲扇两巴掌，就让女生就是突然一下感觉这种不适，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在一个就是 porn 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很多这个 social norm 也好，其实会让我们在性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忽略掉这种低烈度的暴力对于人的伤害，然后把这种低烈度的暴力给融入到了你的性脚本当中，使你觉得它是你性脚本的一部分，然后你不会觉得就是做这件事情是一件负面的事情。然后所以就会导致一个人在生活正常生活中还是没有什么问题，一旦到了性生活中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
可是听起来你在说我们看的内容是一个原因，我们在性生活中实践的是一个结果。那会不会是这个我们愿意看的东西是一个就是我们本身天生能够接受或者是喜欢的东西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会的，就是一个就是鸡与蛋蛋与鸡的那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其实是做的那个就是一是做的实验，第二是做的前后测，就是这种我这个记忆也好或者情绪也好，是你看破之前测了一次，看破之后又测了一次，所以就能看出这个变化。就你能够确定这个变化是看了这个 porn 带来的，因为就是两次测试之中间你没有干别的事儿，就看了个 porn。 而且就是其实荷兰那边也有一些就是 longitudinal study， 就是长期研究，他们会就是研究就是很多轮，就隔一两年研究一轮，你知道吗？就是同一批人，他可能四年之前研究你一次，四年之后又研究你一次，然后再过四年又研究你一次，或者每年研究你一次，这种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哪一轮的因素影响哪一轮，就会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是第一轮的你看 porn 的因素影响了你第二轮的那个行为，但是第一轮的行为没有影响第二轮的看 porn 这个因素。那么这样子你可以就明白是看 porn 影响行为，而不是行为影响看 porn，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的那个来测。然后他们荷兰那边有一些研究也是发现，就是 porn 本身就是当然就是这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但是会发现 porn 本身是有影响的，就不完全只是我个人因为我本来就暴力，所以我就喜欢看 porn， 喜欢看暴力的 porn， 然后我就更暴力了的，就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就是 porn 它自己是有就看了什么样的 porn 是有自己的影响的，当然就是还与就是你的个人的这个 personality 是有关的，因为也有很多研究就发现只有某一种性格特质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恶意的，就我们叫 hostile sexist，恶意的这个性别主义者，他看 porn 就会影响特别严重。就是他，如果你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恶性的性别主义者，然后你又看很多 porn， 就非常容易导致暴力行为。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你看很多 porn， 就几乎没有影响。
那既然我们认为就是暴力行为是因为进化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情绪，那为什么说它要这么多的出现在我们的 porn 当中？
因为就是负面的情绪，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威胁性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暴力这个东西，它虽然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但它很有用，它非常的有用。特别在这个性的暴力，很多很多有一些这个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哈，它是认为性暴力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进化的副产品，它不是进化的结果，但是它是进化的副产品。为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这一波理论是这样子认为的，是说当我们都还是猴的时候，就猿猴的时候，我们发生性其实是为了繁衍，对吧？然后公猴子呢，它和母猴子的这个繁衍的这个机制，就 strategy 策略是不一样的。对于公猴子来说，它能够睡到越多的母猴子，那么它就能够有更多的孩子。那么性暴力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让公猴子睡到母猴子，对吧？就是比起其他的，就比如说我要用我自己的魅力去吸引这只母猴子，或者我要通过送给这只母猴子很多果子来那个，或者是我要来说服这只母猴子跟我睡，这个你要花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比我直接一闷棍打死这只打晕这只母猴子拖回洞里面，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是有一部分研究认为，就是性暴力它其实是一种进化的副产品，它不是说是因为不是说我们觉得性暴力很好，而是觉得性暴力是个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而已。但是就是这个并不是说啊，男人都很坏，男人都想强奸女的，也不是这样哈，只是说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现代人的身体里面还留存着某种猴子的这种进化的结果，只是说我们有这个 tendency， 有这个趋势，但是不代表说这个趋势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人，不是猴子了，对吧？就是如果你就只跟着自己猴子的想法做事儿，那就是畜生嘛，对吧？
所以说你在研究的性暴力，它所有的这个暴力的一方都是男性，然后承受暴力的一方是女性吗？
其实大部分，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研究 porn 里面会发现，超过80%的那个性暴力的发出者都是男性，然后那个就是受暴者都是女性。就你不能说没有，你不能说没有，他也有的，对吧？就是女的也可以灌醉男的，然后那弄回去，然后逼他跟你自己发生性关系啊，对吧？也有这种案例，就是女的给男的喂伟哥，然后 whatever， 对吧？就是这也是强奸，你不能说这不是性暴力，不能说女的就不能够性暴力男的，女的是可以性暴力男的，也可以强奸男的，只是说这个比例上确实比较失调。
那性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就是说是进化中遗传下来，但是应该是被批判的行为吗？还是说他可能是可以双方都享受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的，就是暴力啊，是我们怎么定义？就是必须是由一方发出，目的是要伤害另一方，然后那个另一方的反应应该是那个 negative 的反应的，这种才被叫做暴力。所以比如说 BDSM 其实也不被认为是暴力，这是就是我们可以双方在某种程度上享受某种伤害，但是这个不是暴力。那么porn 的问题在哪呢？就是 porn 它绝大多数情况下，超过90%的情况下，比如说当一个男的就是打一个女的的时候，这个女的的反应啊，它是正向或者是中立的反应，就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当它发生在 porn 里的时候，你可以不把它认定为暴力。但是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的观众在看 porn 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重新解读，而这个重新解读的过程中，他其实会忽略某些事情。比如说他会忽略说，哦，在这个 porn 里面，这个男的打了这个女的没有反应，他是在演戏。这个女的其实是知道，哦，他会打我，然后我应该不去反应的，这是在演戏。就是这其实是 porn 里面背后就是隐藏了一个逻辑，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在看了很多很多这种 porn， 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想法，就是啊，女生可能其实都喜欢在这个sex 里面被打屁股，他可能都会喜欢的。然后他可能就没有征求这个女性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在这个 porn 里面就是打这个女的屁股。而且关键就是，如果哪怕这个女性她反映出来说，哦，我不喜欢，然后这个男性可能他还有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那么多 porn 里面都表现的这个女的都很喜欢，然后你这个不喜欢其实就是你装的，就是你那个口嫌体直，其实你是很享受，但是你就是装作说不要不要不要，其实你就是很想要的。所以就是在 porn 里面他描写的有些东西他可能不被认定为暴力，但是他会引导，就如果你反复看，然后又没有人指导你怎么看的情况下，会引导你导致你产生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暴力了。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暴力真的很难鉴定啊，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的打了一个女的一巴掌，然后那个女的表现出来是中立或者说是负面的。如果说这个女的她其实内心是享受的，但是她知道她要表现出一种负面的才能让这个男的也同时享受呢，我觉得真的好难判断啊。
是，所以当我们在分析一个 porn 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就是现在的学界更倾向于，只要这个是一个伤害行为，不管它是 BDS 还是什么，我们都把它归于暴力，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它有可能有以后的这个影响，我们先把它在内容里面归为暴力。但是这个暴力的定义其实是在做 porn 的内容研究的时候，和我们平常的这个社会学研究里面，它其实确实是有一个 conflict 的。但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去分析一个 porn 的时候啊，你说你把它规定说只有那种女性反应了很负面情绪的那个暴力，我才把它认定为暴力，你会发现研究结果是 porn 里面几乎没有暴力，就是有学者是这样子研究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porn 里面只有 1.7% 的那个片子里面有暴力，其他都没有。所以这确实是一个 dilemma， 然后就是两难，然后就是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到底想研究什么。所以这是确实是在我们研究当中是有很多细节化的东西的。因为其实以前很多人就会经常问我，就是我不想听你说这么多，你就告诉我说看 porn 有没有害就行了，能不能看 porn 就行了，或者说这个暴力的 porn 能不能看，看了是不是会导致暴力就行了。但是就 it depends，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它就是有很多小细节小细节的东西，而且我们的很多研究就是做一点一点的小细节。
那你现在个人对 porn 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你和 porn 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是觉得，就是除非一些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儿童色情这种是坚决不可以的，对吧，就是有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这种，其他的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 porn 它就是一种 entertainment 的方式，就是一种娱乐方式，没有必要就是过于的上纲上线。如果你当发现就是 porn 在某个人身上产生了极其坏的影响的时候，其实往往不是因为 porn 产生了极其坏的影响，而是这个人他在其他方面的教育或者其他方面的资讯，或者是他在其他生活方面的经历是出现问题了。所以就是porn 其实它很难制造出一个问题来，它更多的时候它是放大了某一些问题，你很难看到有一个人说他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就看 porn 就看成强奸犯了，或者看成一个很暴力的人了，这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研究这个 porn 的这个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就是也是就是理解，就是说我们研究 porn 的影响是为了告诉你它有这样子的趋势，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你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你可以去有一个自我的反省，或者说自我的提醒。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从某种程度是降低了 porn 的影响的。就像我们课堂上的那些美国的白人男生，对吧，当我们跟他说就是你仔细看这个 porn 里面是对女性有很多暴力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产生很自然的反应，说啊，我以前没有注意看，然后我现在看了，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porn 确实对女性好像不太，就是老是男的打女的，好像确实是对女的不太好，那我以后在生活中要注意了，就是我不能去这样子做。 那就可以了。那至于就是他平常喜欢看个暴力破案，或者喜欢玩个暴力游戏来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 fantasy，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破案带来一个好处，对吧？就是帮你把那些部分宣泄完了，你就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会去做那些事儿了。
嗯，听起来所有的 porn 都应该打一个警告，就是 disclaimer。
但是其实有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去看那种大厂的 porn 啊，它其实前后确实有这个过程的，但是没有人会去看那个过程。就是那个大厂的，比如说 kink.com， 它那个大厂的 porn 前后都有特别长的一段采访。就问那个女的，比如说一开始问说，哎，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拍这个片子呀？哎，你有没有什么 fetish 呀？哦，你喜欢就是被打，然后是被，比如说被 gagging， 就是被嘴里塞口球，对吧？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fetish？ 你今天想试一下？哎，你今天拍这个过程中，你知不知道你的安全词是什么呀？就有很长这样一段采访，然后事后还有一段采访，也是问那个女的。就是已经拍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哪个地方你突然一下吓到了呀？有没有哪个部分你是特别喜欢的呀？就是如果你下一次拍，你还想怎么样啊？就这两段东西其实挺好的，但是问题在于，我怀疑大家去看破的时候啊，就不会没有人看这两段的，甚至就是可能 King.com 拍了一个小时的片子，你会拉到某几个情节，然后看完，然后录完就算完了嘛，对吧？所以就还需要一些平时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教育也好，资讯也好，就也不能要求 porn 把所有的事儿都干了。就是你让 porn 来做性教育，这是一件对于 porn 来说这个压力有点过大。
嗯，你之前说到 porn 是像一种快餐食品，可以再讲一下这个。
行，就是在我们学界，在很多年，其实有两个很极端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觉得 porn 是海洛因，就你看了你就中毒了，然后你就上瘾了，而且就是对己对人都会产生特别坏的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呢，就会认为啊 porn 就是这个橘子汁儿，就它没有任何害处，而且还补充维生素 C， 对吧？然后就你会发现，确实这个有研究，就比如说，在一个地区，当他这个当这个研究比较早，他还是研究杂志的期间哈，他说，当一个地区这个 porn 的杂志的这个发行量就流动量升高的时候，这个地区的这个强奸率其实是降低了，所以就他们认为 porn 是一种宣泄掉一些不正常的这个性幻想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是 porn 就像橘子汁。这是另外一种想法。然后我的导师呢，他就有一个比喻，说他觉得 porn 像快餐食品，像汉堡包，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快餐食品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的。但是对于少数人，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三高患者，或者是你是一个肥胖症患者，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已经胃出血了，然后那个在对于某些方面，就比如说对于你这个体脂，对吧？这个快餐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吧？所以就包括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吃，就是哪怕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吃很多快餐，也不是说他这个人生就毁了，就是就最大可能是长胖嘛，对吧？但是你长胖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毁了，就没有像海洛因那么严重。所以就是说，像汉堡包一样，它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的人群和这个人的大多数方面 ，porn 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对于少部分的人，在少部分的情况下，以及他们的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方面，快餐可能是有极大的影响的。那么所以我们的研究其实就是为了区分什么时候是这个少部分，哪些人是少部分人，哪些情况是少部分情况，以及这些哪些方面是那些少部分方面，把它给分出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目的。
嗯，如果说 porn 是快餐食品的话，那么什么是有营养的正餐呢？是指那些性教育的视频啊，或者其他材料吗？
也就是怎么说，是我们说 porn 是一个快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的就是现在的 porn， 因为就是我们说了，比如说现在的 porn， 它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是暴力非常严重的， 就是对吧，是这种 porn。 但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比如说他们叫 feminist porn， 就比如说他这个 porn 里面，比如说他会有情节，就不会是就是随便来了两个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就那个上了个床，他会有情节，然后他就是，所以这个有情节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有血有肉，而不是两个工具，他是有血有肉，这是会什么？降低物化，降低你对于这个人的物化。然后呢，他会表现的非常的男女平等，然后就比如说那个女性也有很多的这个自我的意识在这个里面，然后也会有很多人是男性服务女性的这个在里面。然后包括他可能会拍的，就是从画面来说拍的非常的唯美，对吧？然后他也会就是，如果他有暴力的时候，他会在片子里面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就不是说在这个片子前后把它讲，而是把这个故事里面讲，就是说，哎，我们今天要不要来玩个 role play 啊？或者说我们想要那个，就是我们很享受这个 BDSM， 能不能来一下呀？就是有很多这种讨论对话，因为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porn 里面其实对话是特别少的，就是你会发现你看哪个语言的 porn 其实都不太影响，因为反正没怎么说话，都是嗯嗯啊对吧，都没怎么说话，但是就说明什么，就在这个过程中缺乏交流嘛，对吧？所以就是 feminist porn 里面他们也会就是注重说要有更多的交流，对，就是方方面面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研究 porn 啊，任何一个单一的 porn 其实都还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就是当它形成一种 pattern 的时候，就是当如果一个 porn 它描写了男的打女的其实没什么，它描写了女的就像一个工具被男的用一样其实也没什么，但是当所有的 porn 都在描写同样一件事，当我们扣得了4000多个 porn， 然后发现超过80%的只要有暴力就是男的打女的，最好就是希望这个 porn 里面以后有更多 diversity， 有更多多样化的，而不是说永远别看这个 X videos 或者 Pornhub 上有几百万个视频，然后但是其实都在讲同一个故事，那就很有问题了。
嗯，那你觉得 porn 它这个东西是可以有道德的吗？是可以女权的吗？还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不管你做多少努力都无法避免女性被物化，被男性凝视这个事情？
首先啊，这个事儿啊，就是物化这个事儿哈。其实物化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啊？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就物化本身，其实你仔细想想，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就想想，比如说我们平常说约炮，其实约炮就是一个互相物化的过程。就男的约女的也好，女的约男的也好，其实都你知道，就是哪怕女性约男性，他约炮的时候，他也是看这个男的是不是气大活好，对不对？他也不是看，哎，你这个人性格好不好？没有人约炮的时候看这种东西的。所以其实在这个约炮的过程中，这男的把女的当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性玩具，女的其实也把男的当做很好的一个性玩具。那么这样一对冲一下，其实物化从某种程度上也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平常其实说物化或者是男性的凝视的问题，其实在于这个社会只有男的物化女的，只有男，或者说我们觉得男的物化女的很 OK， 男的凝视女的很 OK， 但是没有反向的，所以就是会导致我们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是物化或者是 dehumanization， 就是非人化，我们在心理学领域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而且其实没有那么多负面意义的一个单词。就比起 objectification， 非人化其实我们是一个就是觉得就是人其实都会有的一个这种东西。问题其实在于交互，在于有没有平等，而不是在于说我一定得要求以后的 porn 没有一个 porn 可以描写男的物化女的，或者是男的对女的暴力，只要有一个描写就是对女性的不公平，也不是这样，就是更多的是我们在寻求的是一种公平，而不是说在寻求一定要把某一种 fetish 或者是某一种现象给掐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性。
其实我还蛮好奇男性凝视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一个视频，它是充满了男性凝视，还是说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我也觉得是可以的，就是没有感到不舒服。我个人挺难判断这个东西。
就是很难，因为我们当时在分析，就是你拿片子去分析的时候啊， 我们当时其实第一轮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说你觉得这部片子里面女性被物化了吗？然后那个，因为我们不是有30多个这个分析者嘛，这 coder 嘛，然后我们为了保证就是我们这个研究它是客观的，我们要进行一个叫做 intercoder reliability tes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30多个人看同一部片子，然后回答同一个那个表上的问题，30多个人应该回答答案是一模一样的，这证明说我的这个分析是客观的，就证明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对吧？关键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女性被物化了吗？这个题目完全达不到这个同意，就这个同意真的是就是一个片子可能50%的人，而且就是也没有男女差异，你知道吗？就是50%的人说啊物化了，50%说啊没有物化，就最后那个题目是废掉了。所以就是我们在分析片子本身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分析的是一些表面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物化的表现。但是你说一定在每一种就是每一个片子里面，只要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物化吗？确实是很难。所以就是我们在研究物化的时候，至少是我吧，我现在就是更多的会是从效果的角度来研究。内容的角度的研究物化的话，其实确实有，或者是凝视的话，确实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告诉了你一个就是表面上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那儿的。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表象，就是女的经常跳脱衣舞，男的从来不跳。那么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情况？那么有可能男性凝视是最好的一种解释，但是它是不是唯一的解释？或者说这种解释是不是适用于每一个女性跳脱衣舞的片子？那倒也不一定。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女性，比如说现在有很多porn 的博主，怎么是博视频 UP 主，他们都是女性的账户嘛？那就是说一个女性她去发很多。以他的这个账户身份去发布很多的色情材料，这个过程我们是可以说他是有自主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权，还是说他就是在用男性凝视，或者说我们父权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一方，就是说他的这个对自己的物化是道德的吗？
怎么说呢？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而且就是在女哪怕在女权主义内部其实吵了很多年了，包括其实就是那个第二波的女权运动当时解体，当然原因有很多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叫做 porn war， 就是 porn 的战争，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他就真的是觉得就是 porn 就是一种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剥削，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很极端的，他就会认为就是，这个女性她会主动去拍 porn 或怎么样，是一种性解放，是一种对于自己的 sexual desire 的一种追求，所以这种争论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一直存在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其实两边都有，真的这个就是具体事情你得具体分析了。就之前是哪个纽约大学吧，就是 Sun et al， 对他们其实有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就是他们对比了女性导演拍的 porn 和男性导演拍的 porn， 然后他们当时觉得哈，就是女性导演拍 porn 呢就肯定会对于女性的暴力会少一点，结果发现呢，其实女性导演拍的 porn 呢不但就是对女性的导演那个暴力没有少，反而还稍微多一点点，虽然多那一点点就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我们叫做不显著的，就是但是至少你可以说就是女性导演拍 porn 和男性导演拍 porn 都还是对女性特别暴力，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奇怪，说这个女性导演为什么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对吧？所以就是确实在现在我们说在这么一个 patriarchy 的这个一个社会之下，你说这个女性她自己去做这个porn star， 然后做或者是做这种博主，你说他完全没有就是受到这种男性凝视，或者说你说他完全没有被剥削，我觉得是就有点难的。但是你要说他这个事情是 就是好像说啊，那你这个就是自我物化，你是自甘堕落，也没有到那种程度，因为确实对于很多很多女性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她们展示自我的一种方式，或者是 self explore 的一种方式，而且包括就是她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和她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实也是两回事，因为就是我们反反复复说了，说在这个创作当中，你创作者。既有自己的这个 agency， 但是那个看的人他也有他的 agency， 他也有他的这个 interpret 的方法，对吧？所以就是一个女性，她可能她在拍一个 porn 的时候，她觉得这是我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这是我表示我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而且我敢大胆的说，我就是想要这样子的性，而且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男的。你也得承认，就是很多的男的，他看了你拍的这个 porn 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不是哇，这个女性真的很大胆，她很美，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她敢于向这个世界表现她想要什么。很多男的看到这个 porn 上的反应，反而会是哇，这个男女的确实很好看，很骚哎，怎么怎么样？他会把他给又解释成了一个很男权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你想聊一聊关于那个 Hot Girls Wanted 那部电影吗？
可以，没有问题。就是 Hot Girls Wanted， 它翻译它有中文翻译叫什么来着？辣妞寻踪，好像是翻译成这个，就很神奇的。这是一部纪录片，然后应该是2015或者是16年，我忘了。然后当时是得到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的一个特别奖。然后他是拍摄的是在美国的一组女性，她们叫做什么，叫做 professional amateur porn。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这个 porn 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其实和演艺界非常像，就是女性的这个 porn star 她们的怎么说职业寿命是非常非常短的。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些 porn 的 website， 它是反反复复的在讲同一个故事。那么它讲同一个故事为什么还是老吸引那么多人去看呢？因为它一直在换不同的女孩。就它给你的新奇感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故事线，你会发现那个故事线非常的 cliché， 就是各种故事线非常 cliché， 但是它不停的给你换女孩。那么就滋生了在美国的一个产业，就是他们会在 Craigslist 上去招这些女生，而且他招的时候呢，当时其实写的也比较含混，就是大概可能会说我们是要拍一些色情的东西，但是具体你要拍什么就是没有写非常清楚，但是所以他们就主要，而且他们就是在这个 Craigslist 上面就是写的这个 title 一般就会叫做 Hot Girls Wanted， 我们在寻找 Hot Girls。这些女孩她都是没有从业经验的，然后他们把这些女孩就是带到加州或者迈阿密，然后现在可能迈阿密更多一点，因为加州对于 porn 的这个管理是更严格一些的，所以在迈阿密，然后就让他们去拍 porn。 这一类的 porn 拍出来就是演员他是业余的，但是拍的这个公司他是摄影啊什么什么的，就指导这种他是专业的，所以叫做 professional amateur porn， 就是专业的业余电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 Hot Girls Wanted 呢，就是讲了一个在迈阿密的这么一个 room， 一个 house， 这个 house 里面就有一个相当于类似于这个老鸨这样的男性，对，他每次一般会带八个女孩，然后就送这八个女孩到各种场拍这个 porn， 然后呢就讲了某一批这个八个女孩的故事，这是 Hot Girls Wanted。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我和我的导师参与了这个片子，因为我们会负责一些就是里面的数据的那个部分，就因为他有时候跳一些数据出来，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每一年的这个 porn 的那个收入是多高啊什么的，就有些这种数据嘛，所以我们要去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数据，然后也参与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讨论，然后与包括与导演和与八个女孩中的有一些女孩其实是见过面的。然后就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些女孩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她们很多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些小镇，而且就是很荒凉的地方小镇，就比如说德克萨斯州的某个小镇。然后她们觉得她们自己的人生 已经是被规划好了的，就是在那个小镇上，然后会长大，读完高中也基本不会去读大学，然后就嫁人，然后就生孩子，然后就一辈子在那个小镇上就是工作什么什么的，就是找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很多人是怀出来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我想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 Craigslist 跟你说啊，我们就是来找你来拍一些东西，然后能赚挺多钱，而且我们会给你机票，然后把你飞到迈阿密。这对于他们来说，很多这些女孩她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又很好的机会。然后这个片子其实就是反映了，就是他们当时在迈阿密的生活，以及他们遇到的一些可能他们没有想象到的事，以及就是之后当他们退出，选择留在或者退出这个圈子的原因，还有就是退出这个圈子之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是这个片子的一个主旨。嗯，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女孩其实她很多程度上她是很懵懂的，虽然她有一个很懵懂的概念，说我要到迈阿密去拍 porn 呢，但是她其实很多时候她是没有想清楚的，就是我会遇到一些什么，然后那个她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就是甚至对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其实是没有想到的。就比如说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可能就是就发现要拍一些有点 hardcore 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们也没有经过过任何训练，这些女孩，所以他们最大的卖点就是他们像邻家女孩一样特别新。那么就是过三个月之后他们就不新了，就三个月之后他们就要不然他们就得退出这个行业，要不然呢他们就得去拍一些更加 hardcore 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刚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拍一些很纯爱的，就是那种装高中生的那种，然后三个月之后你就不新了，你就如果你想这个行业就是继续待下去，你就得拍比如说肛交，比如说就强迫性的那个口交，然后再后面你可能就得拍群交，得拍这个 BDSM bondage 这种，然后就或者是得拍那种强迫性的口交到吐出来这种，就你必须得一步一步越来越拍 hardcore， 越来越拍 hardcore， 然后最后就是，但是到最后就是，除非你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大家会很喜欢你的 porn star， 否则一般来说这个职业寿命的顶端也就是两年时间了。但是问题是在于在做这个 porn star 的期间，他们赚的是非常多的，就一个星期他们可能可以拍就是四五个或者甚至多的七八个小段，然后一个小段可能能够赚$300，你就可以算就是他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很多人进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啊，嗯，我可以把这些钱给存下来，然后以后去干可以干点别的事儿。但是当你在那个环境中的时候，你其实存不下钱的，因为大家会一起去 happy 去开心。然后等到你要从这个行业退出的时候，嗯，你突然说我要去做一个端盘子的，就很多人他也会有这种心理的落差。而且包括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在网上不会有人看到，就是三个月之后我就退出了嘛，退出了之后这个 porn 的这个网站上的那个 video 永远有新的在，所以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注意到我了，我就可以非常容易的退出这个行业，然后都不会有人知道我曾经进过这个行业。但是实际上就是网络还是有记忆的，而且就是有可能不小心被你的亲朋好友看到的，啊，这些也是他们就是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后来就是在片子里面有一个女孩，她一直非常想做一个摄影家，然后那个女孩我们是见过的，然后我们在一次就是看片会上见的，看片会之后就是有 Q&A 的这个环节，当时就是有一个观众就问这个女孩说，现在你看了这些片子了，你回望你的这段经历，如果当时我们先给你看过这个片子，然后你才看到了那条广告，你是否还会进入这个行业？然后这个女孩当时就是我当时能够感觉到提问的那个人，他想要听到的回答是，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之前很多事情是我没有想清楚，当时我太幼稚了。嗯，如果我早知道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不会进入这个行业了。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提问者想听到这样子的回答，但是这个女孩当时的回答，她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我不知道。她说在当时看来，以及哪怕我现在回看过去，我依然觉得这是我跳出我生活的那个小地方的最容易的方法，以及我当时能看到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其他的方法。而且我在那段时间住在那个小屋，也与那些其他的女孩产生了很多的友情，我至少不后悔我跳出来了，我也不后悔我当时交到了那些好朋友。但是其他的事情你说我后不后悔，我也说不清楚。所以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就包括就是刚刚你说的，就是说很多很多女孩把自己的 video 就是放在网上。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这些女孩她是自己想明白了的，而且她是自己知道有可能的后果的情况下，她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像在 Hot Girls Wanted 里面这些女孩说的这种情况，就她确实是有自我主张的，但是她这个自我主张是很多事情没有想明白，或者想的很简单，或者是因为她接受不到足够的信息，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想得很明白的，然后到后面如果后悔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想得很清楚，然后对于这个行业，对于整个这个 social media, 然后对于整个世界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之后再去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也就是个人的选择而已了。
嗯，好，嗯，那最后一个收尾的问题就是，我们未来的 porn 应该要怎么看待 porn, 怎么对待 porn, 或者怎么创作 porn 才是一个对社会来说更有道德的做法？
就是还是其实这句话我今天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第一就是要有我们叫 porn literacy, 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不能说，因为现在我觉得不管其实在中国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欧洲可能稍微好一点，就是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看，大家都不说。你不讨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会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就是欧洲荷兰其实之前拍过一个特别好玩的那个公益广告，就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觉得那个公益广告其实就是讲了很多我想说的东西。这个公益广告是怎么拍的呢？就是他一开始拍的特别像一个 porn 的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一个那个送披萨的小哥，然后就送的披萨就走到门口敲门，然后里面就出来两个女孩，女孩刚刚洗完澡，就是围了一个那个浴巾，然后就半裸着那个裸着那个肩的嘛，然后就那女的就说，哎呀，你给我送披萨来了呀，哎呀，但是我没有钱呢，然后就把那个说我们想个别的办法付一下好不好，然后就把那个披萨小哥就是给拽进那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个女的就是跪下来开始解那个男的的那个腰带嘛，就是已经完全快要到一个就是你知道porn的场景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一下整个场景停住了，然后这个女的就对着镜头说，她说 wait,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在我们荷兰，就是他给了一个数据说，小孩第一次看 porn 是什么一个年龄，我当忘了那个年龄，好像13岁还是多少，说平均是13岁的，就说孩子其实他们接触 porn 是很早的，就是请不要让我们比你们先开始教育你们的孩子，我们可以等。然后这个故事就瞬间一下那个 porn 那个气氛就消失了，然后这两个女的就坐回沙发上，然后那个披萨小哥就开始吃披萨，然后那个女的就开始修剪指甲，然后就一直修剪了半分钟，就那个广告的后面半分钟就是一直是女的在修指甲，然后那个披萨小哥一直在吃披萨，然后就打出字幕说我们还在等，就是要谈这个问题，要有这个方面的教育，甚至这个教育应该就是性教育，要早于 porn 来，要早于孩子们看到 porn 来产生，那么 porn 就不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影响。然后就说如何拍 porn 这个问题，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多样化，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就专门拍 feminist porn, 但是其实说实话在现在这个现在来说 feminist porn 其实 还是不是很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 feminist porn， 其实你很少能看到它是就免费的，不太多。原因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场景构架什么的，就拍的比较贵，你知道吗？就我们说的比较米其林食物，比较米其林食物，它不是快餐，就是导致吃得起的人没有那么多，或者是想花那个钱去吃个米其林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就是 feminist porn 其实还没有那么流行，它现在更多的我觉得有时候有点像一个行为艺术的一个东西，会有一些人会去看，但是像比如说我之前的师妹会专门下 feminist porn 去看，但她本来已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加一个 porn 的研究者了，所以就是你说看那个 porn 能给她增加，对，门槛真的很高了，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porn 它要多样化，对吧？就是女的有时候也可以物化男的嘛。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更多的其实是要改变这个社会的这个，因为 porn 这个 industry 怎么说，它毕竟是赚钱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些滞后。他会说就是我们这个研究了很多啊，我们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这个 industry 不会听我们的，为什么？想去看 porn 的人就是他就不想看女的物化男的，他就只想看男的物化女的。就是如果整个社会大环境一直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很难说，就是我觉得很难说这个改变先从 porn industry 开始改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
所以说 porn 应该让女生多多看 porn。
真的是这样，就是形成购买力。当然啊，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女性其实已经形成购买力了，但是 industry 很多时候又看不到。因为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就是 industry 它有一个惰性。就是我已经知道了拍这种 porn 是很赚钱的。虽然你现在告诉我说哦，女性也有需求，你拍个别的 porn 可能也很赚钱，但是毕竟那是可能。而我这个是已经知道，就是只要我拍了就一定能赚钱，所以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改，我为什么要去尝试啊，就是我万还有那么万一的可能，我就没赚到或者赚的不够多呢，那我现在原有的市场还在这儿，还过得很开心呢，我为什么不保持我原有的市场，我为什么要去管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所以就是如果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会觉得就是 porn literacy 比去改变这个 industry 要重要，因为改变 industry 真的很难。但是教育有的时候会，就是我们今天聊了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听到了，然后他自我教育了，或者是以后这样子教育了他的孩子，那你就已经改变了一个人，这样子会是更容易的。就包括我导师他后来去参与就是 Hot Girls Wanted，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说我们发了这么多论文有什么用，能会看你论文的有几个人，然后尤其业界，你跟业界说破了嘴皮子，业界也不搭理你，那不如我来拍一部就是会更多人看的纪录片。然后后来这个纪录片被扩展成了一个就不是就拍了续集，是个电视剧，叫做 Hot Girls Wanted Turned On， 是一个后来被 Netflix 买了，在 Netflix 上的一个六集的电视剧。那么看到的人可能就会更多，然后那样子，就是我们可能改变不了 porn industry，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方面来，就别的大众传媒，包括人际传播，包括我们像 social media 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点点改变，可能比直接去改变那个 porn industry 要容易。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非常感谢 Sandra 参与录制本期内容。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在 Ko-fi 上给我打赏，网址在 show notes 里可以找到，或者在苹果播客上给我5星好评，感谢你的支持。